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14章，今天我们读18到23节。蒙恩得救的圣徒们聚集在一起成为教会，一方面是让圣徒有家的归属感，并且在家中得着喂养成全，以至于长大成熟，另外一方面是为着神的旨意，要使万有都归依于基督。这个归依的过程是先从每一个教会的合一，再到教会之间的合一，再到国度的合一，最后终极完成于新耶路撒冷，成为神与人合一的永远见证。因此每一个圣徒都要委身在自己所在的教会中，学习照着神接纳的功课，达到教会的合一。基督再来的时候，教会生活就要过渡成为国度生活。保罗在14章17节就告诉我们，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这些属地的事情，吃喝只是个例子，并且是最基本的例子。由吃喝所衍生出来的文化、经济、政治、军事，乃至于教育、娱乐、享受等等，都与神的国度无分无关。国度的实际是基督掌权，并且建立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国度。在神的国中只有三个重要的事项，公义、公平与圣灵中的喜乐。每一个圣徒都要问自己，是否亏欠了神的公义，是否与人达到了和平，以及自己是否充满从圣灵而来的喜乐，因为这就是国度的要求。因此也应该是我们今天在教会生活中应该操练并达到的目标。我们来读18节，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保罗实在要转我们的观念。我们都以为服侍主就是传福音、带人得救、建造教会，许多圣徒就是以这些事为服侍主的目标，花尽一生的功夫协助建立庞大的教会团体，有着丰富的资金、精美的节目、巨大的影响力，甚至于能影响地上的政治与文化，但这些可能都与国度无关，因为主要问的是否合乎神的公义，是否维持与人的和平，是否充满了圣灵中的喜乐。真正服侍主的人永远把神摆在第一位，绝对不会违背神公义的属性。人如果与神的公义相合，自然就能够与其他人产生和平，而自己的喜乐就来自圣灵的满足，因为这样的事是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接着我们来读19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对神公义是向上的，只有神知道，对自己喜乐是向内的，我们自己知道，对人和睦是横向的，也是我们在教会中要积极追求的。所以保罗说，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德行这两个字是和合版翻译的时候加出来的，在原文并没有这两个字，所以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彼此建造。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我们要学习与身边的圣徒们建立一种和谐的关系， 并且在这种关系中彼此建造，相互帮补。你有难处，我与你一起分担，我有丰富，就与你一起分享。看每一个圣徒都是身体上的肢体，功用可以不一样，确实能够协调合作，相互帮补，使身体能够被建立起来。这完全是生命上的建造，无关乎德行。我们前面说过，合乎神的公义是第一步。既然合乎神的公义，德行上就不会有亏。因此保罗在这里的重点是生命上的建造，这不关乎德性，尤其是与身边的圣徒相互帮补，彼此鼓励，在和睦和谐的氛围中把身体建造起来。今天的教会生活是国度生活的预尝，如果在教会生活中不能合一，又怎能在国度中达到合一呢？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每一个教会都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整本的新约，而耶稣自己为房角石。耶稣再来的时候，就能够把各面墙都联合在一起，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今天只需要尽我们的责任，在我们所在的教会达到完全的合一。联络调和的工作是主的事。我有几分相信，基督台前审判的火要烧掉所有出于人意的东西，并且融化金银的建造，使众教会都能归依于基督。我们来读二十节，不要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教会是神正在建造的工程，教会是由圣徒们组成，每一个圣徒一生的工作也是一个工程，就像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说的，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教会的建造是个工程，每个人一生的建造也是个工程，因此每一个圣徒的建造就是教会的建造，每一个圣徒的成长就是教会的成长。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这里神的工程特别是指神在每一个圣徒身上的工作。保罗又回到食物的例子，因为这是生存的基本需要，也是当时最困扰教会的课题。那些信心坚强的相信凡物都可吃，因为他们知道凡物都是洁净的。然而他们若因为吃食物叫人跌倒，也就是说他们在信心软弱的圣徒面前吃以为不洁净的食物而绊倒的人，这就是那些信心坚强之人的罪了。不是因为他们吃食物犯罪，而是因为他们绊倒人犯罪。凡物都洁净都可吃，然而我们在吃的自由上还是需要顾及身边圣徒的感受，不能够因为我们的自由而绊倒人，这样就会使自己陷入罪中。我们来读二十一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这一节就带出保罗的结论，无论是吃肉喝酒是什么别的事， 若叫弟兄跌倒，一概都不要做。对于那些生命老练的圣徒，他真正在意的不是什么事情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做，而是做了之后会不会绊倒身边的圣徒。因为他关心圣徒们的福祉，宁可牺牲自己的自由，也不给人留下绊跌的缘由。在这一节当中，保罗特别把吃肉扩大到喝酒，再扩大到或什么别的事，这对今天的教会生活至关重要。吃肉对于今天教会中的圣徒应该不会构成难处，喝酒对某些规条比较鲜明的教会会是难处。圣经并没有直接告诉人不能喝酒，而是说不能醉酒，因为酒会使人放荡，进而放纵肉体。虽然可以喝酒，但是与曾被酒瘾困扰的圣徒一起吃饭，就要避免喝酒，因为对他而言，酒是不能碰的禁物。为了圣徒的益处而放弃自己的自由才是合宜的。保罗又扩展到至于什么别的事，这些别的事我们可以加进很多，比如说衣服，主日崇拜我们要穿得整齐清洁，免得影响教会敬拜的氛围，所以不能因衣服毁坏神的工程。我们还可以加入其他的，不要因娱乐毁坏神的工程，不要因言语毁坏神的工程，不要因直销毁坏神的工程。我相信圣徒们可以再加下去。我们真正要顾及的是不要绊倒我们身边的圣徒。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因任何事毁坏神的工程，因为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圣徒都是基督出了重价买赎回来，也都是天父的宝贝，他们都是神手中的工程。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18:6-7这么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的事是免不了的，但绊倒人的有祸了。绊倒的事在教会中虽然免不了，但我们要提醒自己不做一个绊倒别人的人。耶稣甚至于提出一个很新奇的死法，要把大磨石拴在他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为什么用大磨石呢？大磨石是把麦穗磨成麦粉的工具，我们所认识的真理就是麦穗。我们不能把麦穗丢给才生的婴孩，盼望他能够吃又消化吸收。因此我们要先花时间，先花上心力，把麦穗磨成面粉，再把面粉做成食物，这样才能够帮助年幼的圣徒慢慢明白真理，进入真理。因此教会一直需要一群灵粮的好厨师，能够把属天的真理做成各种可口的食物，来喂养年幼的圣徒，帮助圣徒成长，这样教会最终才能够达到在真理上的归一。我们经常会问什么事可以做，什么事不可以做，但这是旧约的原则，并且是根据摩西的律法列出什么事不可以做的事。到了新约，律法就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并且能够做的事和不能够做的事对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没有统一的标准。保罗就告诉我们一个新的原则，就是根据信心。在下面两节，保罗就更进一步阐述，我们来读22节，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 就有福了。你有信心，就应当感谢主，并且在神面前持守，也就是说，向神负责就可。我们不需要，也不能强求其他圣徒与我们有一样的信心，更不应该把自己所相信的事强加在别的圣徒身上。我们在信心中做我们以为可行的事，如果做了这些事之后还不自责，就有福了。在这里，保罗还是诉诸人的良心，来验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在信心中觉得可以做，就去做了。做完之后还要查验信心，是不是有责备的感觉？如果不自责，我们就有福了，会在所做的事上被定罪。我们再来读23节，他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有信心就不会疑惑，如果有了疑心而吃，就必有罪。这里是说到那些信心软弱的人，对于食物是否洁净有了疑心，但看了别人吃，他也就跟着吃，对别人而言或许不是定罪，但他既然有了疑心，就不应该吃，如果还是吃了就有罪了，因为他不是出于信心的吃。保罗在这里就带出一个结论，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其实不只是食物，在我们每天要做的众多决定中，只要是不出于信心的就是罪。那什么是出于信心呢？就是由圣灵起头，在过程中有圣灵主导和带领，这就是出于信心，结果一定会归荣耀于神。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就带出另一个结论，凡是没有神的就是罪。如果我们真有这样的认识，就会发现我们每天犯的罪何其多，有多少事情我们做了没有神在其中，严格说来这就都是罪。那我们又怎能够有一天不认罪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神的国不在于吃喝，而在于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帮助我们在今天的教会生活中就能够操练向神不违背神的公义，向人满了和睦，对于自己充满圣灵中的喜乐，尤其在追求与圣徒和睦的事情上，愿意放下自己的自由，在凡事上谨守，不成为我们身边圣徒的难处，并且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都能连于主，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不去不讨神喜悦的地方，让教会生活中充满弟兄姐妹彼此和睦的光景。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